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樊东宁请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晚上的海峡论坛要来跟大家一块讨论的是一国压倒两制、香港白皮书引发港台忧虑，以及台湾前途由谁来定，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能否顺利转弯。那么今晚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婉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呢，可以说对于中港台三地的这个互动呢都有非常密切的影响，所以我们赶快的来介绍我们的两位来宾。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问题有非常深入研究的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到节目当中。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的嘉宾、美国的主持人好。
感谢蔡伟教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嗯，好的，好，谢谢博弈的介绍。我们来欢迎蔡伟教授。同时呢，在这里我们给您介绍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的来宾，演播室来宾是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你。
是，婉成好，然后各位听众嘉宾、台北的主持人还有我的老朋友蔡伟教授好。
好，欢迎大家。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里面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您也可以成为我们节目的一部分，您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中国国务院日前以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为题发表白皮书，这是香港回归17年来首次公布的治港文件。当中指出，北京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并拥有基本法的修改权、解释权，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港人治港是有界限跟标准的，必须由爱国港人来治理。这份白皮书一公布，立即在香港、台湾跟海外引起激烈反响。香港大律师公会很快发表声明，逐点反驳白皮书内容。北京政府为何在香港和平战中6月20到22号全民公投，还有七一回归17周年的前夕来发表这份文件呢？白皮书对香港、台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关的讨论呢，我们下面就要开始进行。首先，我要请教在华盛顿的曹玉芬女士哈，玉芬你来谈谈哈，这份白皮书的发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好像觉得很突然。事实上呢，以它的内容长度来看的话，我想中国政府一定是花了相当的时间来准备这份东西哈。但是在时间点上，你可以谈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哈，我给你多少，授予你多少自治权，你才有多少。这感觉上这个文件的语气跟态度又是什么样子呢？
是，我想大家就说，对于这份文件，其实你说它意外也不意外啊，因为事实上从这个当初的不管是中英联合声明或者是基本法，其实一直就摆明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站在中国的宪法架构之下给的地方自治哦，所以给予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自治权。所以但是我想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期待说随着中国的演进，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这个世界潮流的改变，中国有可能会有自信给予香港更多的民主自由哦，给他这个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就是可以拿出当年办这个经济特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这个香港能够实践一个所谓的政治特区哦。我想一方面大家知道北京当初有对于这个一国两制的有一个底线，一方面但是有着一个期待。那我相信在由于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再加上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在太阳花学运期间的时候，香港有相当多的人士来到台湾哦，彼此之间有相当的这个互相的联系。我想这些都给北京相当大的一个震撼跟警觉，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不表态清楚的话，我想说本来对北京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他给的一个鸟笼哦，就是说鸟笼多大应该由北京来决定。那但是香港人显然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期待，对北京来说已经造成他的不安全感了啊，然后甚至担心这样的情势会失控。所以在战中之前，这个我想象 北京决定要画一道非常清楚的红线。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如果说这个香港的活动对北京来说，将来如果他认为超越了这个红线的话，我们想北京势必是有行动的。
那在这个大概是一个星期前吧，周南哈，这曾经参与过就一国两制制定这个人士，他就谈到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香港乱到一定程度的话，北京中国政府可能会出面镇压香港。这话一出，香港人就更加的惊慌了哈，当然是不以为然。但是我想请教在这个台北的蔡伟教授，蔡教授，这份白皮书呢，白皮书是一个正式的官方文件呐。那么刚刚玉芬也谈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必须要表态哈，它的这个底，就是说它的这个限度哈在哪里？像一个鸟笼一样，你只能在鸟笼里面转一转哈。但是呢，北京官方用这个正式的方式，而不是放话哈来传达这些内容，您觉得它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们也一直在想，这个白皮书它到底没有多大的效力呢？
我想，这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讲的哈，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官文书类的东西，一次把所有的立场讲个清楚。那这个一国两制从1997年以后到现在17年呢，在这个发展实践的过程之中哈，确实时空环境是变了，但是那个基本的精神，我觉得是要维持得住。那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大陆这几位主要参与其事。撰稿的这些学者哈，现在在网络上都已经看得到了。那他们基本的心态哈，其中几位我也都认识哈。那对于基本法的这个精神认识，我相信是在那个地方。但是由于实践过程中时空环境的不同，那他们希望有所因应哈，所以这次正式的发表这个白皮书哈，把所有的政策他的立场观点一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哈。就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可以猜测他发布的动机，发布的方式或者内容的是否严谨，我们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哈。但是就北京官方的立场来说哈，从这些学者在幕后协助撰稿这段过程之中哈，他们一定是各个面向都已经做过考虑，比如说。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他认为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啊，对于这个香港有全面性的这个管制权和这个监督权啊，他希望爱国爱港这个精神要维持住，要符合国家利益哈。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如果摆脱这个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想法哈，来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的出来，你说这个香港的权力到底是中央赋予的，或者是它本身就具有的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进一步的问题。那讲说是要爱国爱港，要符合国家利益、安全利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如果超脱我们现在这种政治上的分歧来看哈，我们就谈美国。那美国的州的宪法基本上应当也是不能够和这个联邦宪法有所抵触，当然他们处理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就是非常理性客观来看，他提出的这几大要项到底是不是有合理的地方，或者是有过当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细部的分析哈，说不定会更有一些实质的结果。
好，我们还有很多要接下来继续详细的讨论哈。好，谢谢蔡伟教授的分析。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请你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好的，那么谢谢婉传呢，我先还是继续想请教蔡伟蔡教授，就是现在就是香港的这个大律师公会跟这个大陆的这个法律学者，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分歧是说，香港的法界人士认为说，这个香港的基本法是当初这个中英在签订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中共答应英国就是说不要把这个社会主义实行在香港，所以另外定一个法律让香港他自己可以遵照这个法律，用这个游戏规则来玩，而不要受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限制。可是现在白皮书上又说这个基本法是不能够与这个中华人民国它的这个自治权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赋予的授予他的。
对那么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第一个有汉格，第二个好像有一点被骗了，那您怎么看这样子？
我是觉得哈，我们今天都在谈的是社会科学，我常常讲哈， 我们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教育训练人格特质背景都不一样，我们有些人是属于温和派，有些人保守派，有些人自由派，那有些人共和党，有些人民主党，哈，那这个政治光谱上各式各样了，有人主张统一，有人主张独立，哈，那我们非常理性客观的来说，哈，我们就是不希望有 double standard 啊，那不要有不同的标准，哈，那我们就是看到了大律师工会，他也讲了一些慢慢就回到你的问题哈，他就讲说他不是国家统治权的一部分嘛哈，我看到那个资料上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在西方受的训练，基本上你就知道行政、司法和立法是三权分立。啊，那当然有的人还加上这个媒体了哈，第四权，但这个基本上第四权摆在外面哈，但是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那你国家不能够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司法独立，这个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能说是司法是超然于外的。那同样的，你说这个香港有它的基本法，但这个基本法是这个所谓的小宪法啊，那基本上要把它坚持维护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基本法是死的，
嗯哼，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赋予它的新的生命？就是我们就在谈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也就是那么几条，但是美国的宪法我们认为它是个活的东西，那它透过大法官会议，它不叫大法官了哈，它透过联邦最高法院来解释宪法，然后赋予它的新的生命，所以它这个我们认为它这个宪法是活的，它只有几条修正案哈，它是透过修正案的方式来慢慢让这个宪法活过来。那同样的，你基本法如果也只是死的守着那条文，完全不知道调整变通，这个基本法还是会出事情的，还是会有自爱难行的地步。你刚才用了干戈这个字眼，好，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比如说，中国大陆可能是有一点反应过当哈，因为或许事不关己，我们隔得比较远来看这件事情，他有些事情他过度的强调，他或许过度的从阴谋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在那个里面就提到了说是要小心外国势力干预哈，介入这些东西。但是你从这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来说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资料，就是所谓的港独。所谓的疆独，所谓的藏独，所谓的台独，那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他会担心这个有合理的迹象。那这次太阳花运动哈，那香港人也到台湾来学习，那这次我们也有人到香港去教他们这些活动啊。那最近香港的民众也有占中的行动，也有路过然后进入立法会里面占领了，结果被警方驱离。好，这些东西我想大家都是在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北京方面他可能有一些忧虑，不管这个忧虑是不是可以合理化了。好，但从他的角度来说，那他如果发现了问题，他不能够防范于未然，他不能够把事情讲清楚，那让这种从他的角度看起来是一直是一种错误的讯息不断的蔓延延伸下去，那可能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他采取这种方式把话一直讲清楚啊。但是你说他真的是想要去动基本法，或者是要毁掉基本法那这种港人治港的这种精神哈？一国两制的精神哈，我觉得倒也未必哈，因为一国两制它不只是对香港人的承诺，也是对国际的承诺，而且这个在现实政治上对台湾从他的角度来说，可能也有一种垂范的作用啊，所以我不认为他真的是想要去动这个东西，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发现有一些实践面可能需要适度的加以处理。
嗯哼，是好的，谢谢蔡伟教授。也回到华府，请教曹玉芬女士，就是当初这个大陆在设计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其实摆明了就是要给台湾看的，就是说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作为将来两岸未来统一的一个参考。但是17年过去之后呢，可以发现说好像这个不但一国两制在这个香港这个让社会这个越来越动荡呢，其实大陆也好像觉得他必须要清楚的表态，所以才会有这次的白皮书。那为什么就是说从我们看这个17年的演变，为什么大陆当初觉得说他是可以有信心可以做到，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反而越来越觉得需要收紧他的，有从香港人的 角度来讲，可能是收紧它的这个尺度，或者是划清它的红线。不知道曹女士，您是怎么来看这十七年的变迁？
我想说，博弈这个台湾人从来就没有觉得一国两制有吸引力哦，包括国民党在内哦，就是说从来也没有承认过一国两制是他要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模范哦。所以说十七年下来，事实上你从台湾历年的民调来看，像一国两制在台湾从来就没有市场。所以说这些年的发展，不但是说台湾不但越来越不像香港，而是香港越来越像台湾哦。就是在这九七年回归之前，你没有听过什么叫港独，那也没有听过这个香港人啊，就觉得说对中国人不满意，不要他们来到香港。事实上在这十七年之后呢，反而你见到在香港上出现了很多跟台湾类似的问题哦。所以说不但是一国两制没有能够达到这个收揽台湾人心的效果，反而是让香港在这个回归之后产生了自己的这个香港的本土的意识哦。所以我想对北京来讲，很多台湾人就认为说，不但这个一国两制对台湾没有示范作用，事实上呢，正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没有这个工具性的效能了，所以北京根本也就不再愿意就说给这个香港更大的自治权来吸引台湾，因为本身这个 model 本身就已经没有吸引力了。那另外我刚刚要提到一点，就是我跟蔡教授不同的看法，说用美国来跟这个中国大陆来相比哦，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比例。譬如说美国的宪法它是在演进的，可是它的演进都是经过人民的挑战，譬如说有人去法院上诉打官司不同意，或者是去告政府，那么这个法院来解释，那么解释之后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可能会有新的法条出来。但是在中国来说的话，政府对人民的承诺或者是这个宪法有了以后怎么解怎么来执法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刘晓波他要求中国政府来实行自己的宪法，结果被丢到了监狱里面去哦。那我想到今天港人可能会觉得很恐慌的，就是说这个法律是在那里的，但是怎么样调节，来谁来调节，怎么调，速度多快，然后宽松，都不是港人能够有发声的机会。我想这是让香港人今天恐慌，也是让台湾人可能在对于中国在谈判当中能不能够遵守他的承诺，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对台湾人是有很大的一个疑虑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关于今天我们这个一国两制，是不是一国压倒了两制啊？香港白皮书的影响等等，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个热门的话题。我们有很多听众已经在线上等候了，下面我们就先来接听众电话，也请大家再一次提醒您啊，您就直截了当，直入重点啊，而且要精简，言简意赅。好，我们下面先来接浙江的曹先生，曹先生请讲。
哎，你好，我想那个，首先还是回到那个，他那个一国两制的来历，就等于说香港的那个政治那个自由度和那个他的港人治港的那个精神，它不是来源于那个基本法，而是来源于中英联合声明，被中国政府所认可，最后成为基本法所确定的那个原则。另外一个就等于说，在基本法上面也很清楚的说明了，就等于说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就是中央政府只有外交和国防的军事方面的那个权力，其他的司法呀、那个政治制度啊，还有那个生活制度啊，都是由香港的那个尊重香港本地的那个以前的那个
那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支持香港人那个争取这个在有自由和法治的情况下争取民主的这个，就等于说真普选的这个那子这个本土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运动。另外一个我想说，台湾的一个那个民主啊，其实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就是在台湾、香港这些那个子，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如果台湾要是在统一的情况下来实现民主的话，可能台湾现在还没有民主，我可以这样说，对吧？如果像香港一样的，现在是一国两制，他如果想争取他的个真普选，如果要是放在你，很多人就跟你说，包括大陆的很多人就跟你说，要求是那个先统一，然后大家实现民主，或者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但是你就跟你说，不可能在中国大陆现在实现民主，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说，用一个那个。就是说先有局部的来带动全国的。
好的，谢谢您曹先生，谢谢您的分享啊。我们下面来接安徽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对这个香港和台湾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这首先表明了，我觉得还是一个 对自我执政的这种自信心是很脆弱的。这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大陆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以后，对自己的执政的合法性一直是缺乏信心的，所以他的政权非常恐慌，任何细微的挑战都会让他以强烈的态度去反击。
好的，好，听到了，谢谢安徽的刘先生。我们下面先来接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请说。台北陈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好，那我们先跳过去啊，我们来接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在我们天津，郑先生请讲。
这个在中国的统一下，香港是认可的，但是这个香港的普选权一定要尊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外交和国防是中国大陆，港人治港这一点必须要得到保障。如果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那是对政府的威信，对政府的公信力损失很大。所以台湾现在看到了，台湾也在尊重台湾，所以有这个榜样，觉得台湾现在也担忧的正常的。我想通过一般的心理，人们都应该是担忧这种独裁，担忧以后的民主强权统治，这个担忧是合理的、合法的。
好，谢谢天津郑先生。好，谢谢您。我们下面有好多听众，我们先来接台北的听众吧。台北的陈先生您在我们线上，陈先生听得到吗？好，我们跳过来，我们接新北市的黄先生。
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请讲，黄先生。
香港九七大限一到啊，就回归祖国了，12点一过就升起了五星红旗啊，从大英帝国殖民地港英政府结构和平演变成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拥有基本法，马照跑，舞照跳，钱照赚，50年不变，也是对台湾展现的政治样板。挂保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99年之前，整个大中华局势保持现状，大家相互尊重，共创双赢。中国大陆是有4个坚持，也有4个现代化，我们希望共产党也要现代化，让中国有民主政治的进化的动力跟空间。
好的，好，谢谢您。
让人口服心服。
好，谢谢。我们下面来接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你好。
请说。
你好。我认为台湾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听的都是所谓代表台湾正能量邱毅这种言论。我们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台湾的民众的心态。二一个，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习近平说倒逼改革，说民主不是谁送给你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倒逼改革。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有好多电话啊，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吧。我们还有希望我们的来宾啊，也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的看法，是不是？岳飞，你先谈一下。刚刚好几个这个观众打进来，都讲到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哈，
是这个
香港回归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东西哈，所以他们还是有观点认为是中国没有信守承诺啊。
我相信是的，就是尤其在香港人的观点，还有国际的观点，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因为当初他们答应不让这个社会制度实行在香港啊，然后也承诺了一个这个民主化的一个时间表。那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中国已经再度声明，它是一个单一国家啊，它要让香港什么样的制度是由它来决定，由它来授权，而且你不能够违反中国的制度哦。所以说，这个本身当初的承诺基本上就是一个矛盾的。我们看得到，就是说这个矛盾其实对台湾更大，就是对香，我觉得中国本身也是这样。如果现在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而且是不是一个独立政府管制的香港，他们都不能够顺利的这个接收回来，然后不能够平顺的统治下去的话，那么对于现在一个有自己独立的政府、有军队的这个中华民国来讲，他怎么可能接受得了？怎么可能统治得了？所以如果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失败的话，我想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等于说中国在过去这将近20年来的对于所谓的台港统战几乎是全面的失败哦。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中国本身不见得他愿意看到这个政策失败，可是刚刚我也同意听众朋友的话，就是说显然中国政府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政府哦。任何跟他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多元化产生多元化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 都可能让中国政府感到这个受到威胁啊。那这个也是今天在香港生活的人可能不太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个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啊，即使是在港英的时代，他们没有民主，可是基本上法治跟有一定的自由程度啊，他们的言论自由也是有的。所以说，当这样子呼吸在这个新鲜空气跟这个自由空气习惯下的人，突然间你要被关到一个鸟笼里面去，我相信就是说，对于港人来讲，他们曾经期待过中国的改变可以跟香港接轨，可是现在中国显然是期待说，随着时间是香港要跟中国的制度接轨，这在中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好，谢谢玉芬。我想请教台北的蔡伟蔡教授，刚刚的电话打进来有一些不同观点哈。那基本上我想要请教您一点，就是说在香港现在，尤其是去年开始，这个中港的这个矛盾是越来越厉害了。特别是这个民主派人士，他们要求真普选啊，2017年真正普选，这一点可能也是中国大陆中央政府的一个忌讳，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选特首是中国政府拟出来的名单里面让人家让香港民众来选的。对香港人来讲，他们习惯了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法治哈的地方，他可能也不愿意，就是说我真的是完全就是接受你的这个你的安排，你的领导，然后在你这个圈圈里面来过生活哈，所以这冲突越来越大。您看哈。有人讲法，就是特别是香港的一些民众，他们讲说，中国政府啊，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他觉得香港如果自由度放给他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有些地方的民众啊，或者地方，他们也会要求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行这样子呢？也会反而效法，或者声浪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就是越加以控制。是不是中国政府也有这样的一个忧虑？他恐怕以后怕这个麻烦越来越多，干脆这个时候把话说清楚，香港你就这样吧，其他地方也别想了。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了哈。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一定是有问题，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的。那他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感觉到非常的脆弱，他的正当性、合法性受到挑战的时候，他常常就会用一种比较过当的方式来反应。那香港的民众不能够接受这种目前这种局限性的这种民主的发展的未来远景哈，这个我都同意。那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中国大陆也知道，这个天经地义，台湾当然不能接受。但是我也要讲的就是，其实民主跟法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尤其大家在美国应该感受更深刻啊。那这个权力要接着责任而来，那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好坏，那在某种程度上你即使是我们做民众的，或者是他们做政府的哈，都要在一个艰困的环境之中做出一个相对认为持平合理的一个选择，就是某种程度上你要做一个 trade off 啊。那香港人对自己的未来感觉到关切，感觉到忧心，这个他们要抗争，这个我100%可以理解。那中国大陆就官方的立场来说，他对目前的发展态势他也有某种程度的忧心，这个我也能够体会了哈。那就是双方面怎么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求得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够接受。刚才玉芬特别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这种做法，我也知道，我也可以同意。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大陆，他讲说是要求这个爱国爱乡，这个在原则上他也没有错。但是问题当然我们就可以追究了，是谁来决定你这个是爱国，什么是不爱国，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他可能就是官方帮你说了算啊。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维持一个相对不要走到极端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哈，就是在一国的前提之下才有两制的实践嘛啊，或者是我甚至于更精确的来追问啊，我们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曹玉芬曹小姐我们大陆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和平到底是手段还是方法，或者是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方法，这个里面就牵涉到核心价值的问题哈。我们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上课上一学期上一年都可以谈这些东西，但是到最后你一定要做在这个里面做一个平衡式的选择。那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有时候我觉得它是 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使得事情更不容易处理，造成香港居民的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但是你说他的考量完全没有道理，我也不以为。那你说这个香港居民的忧虑是空穴来风哈，这个我想我理性的判断，他们一定有他们一些忧虑。我就讲说是美国哈，我们就讲美国，尤其是我们美国之音了哈。美国的民众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地方，那他之所以最后为什么每一个美国人是自己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哈，有那个 Pax Americana 那种大美不要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汇了哈，这种认同，他。其实是透过政治社会化教育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当然我们不好讲说是洗脑或者是这个propaganda 这些东西哈，但是它事实上是透过一个tube 一样把所有的输进去，到最后出来这个生产线出来的到最后都是美国人。当然他们的制度的合理性这种正当性我同意啊，有更大的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但是那如果说是中国大陆他在香港要做这些东西，那大家就批评他做这种东西是不对的哈。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点点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是有时候反对有时候有一些过当的地方啊。
好，谢谢蔡教授的分析，我们的确有关这个话题有很多大家可以讨论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到网上哈，美国今天中文网针对这个话题来发表您的观点哈。